大家早上好，大家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们第一处的途经是在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耶稣的其中一个弟子，叫使徒保罗，他写给在腓立比这个地区的基督徒。我们读第一章20-3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体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体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到的一件。那接下来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上周我们听到耶稣让一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圣经的话。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请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那欢迎大家，如果你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话，我非常欢迎你。我的名字叫提摩太，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位牧师。希望一会正式崇拜完了以后，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如果你因为暴露自己是基督徒而受到打击，并且付上重大代价，你会质疑真的值得这样做吗？可能因为你跟随耶稣，你的人生错失了一些精彩，或者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我为耶稣跟随耶稣做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值得吗？那去年这个时候，也就是狂欢节周末的前几天，我们教会的弟兄有一段经历，他允许我分享。那他说，他去年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对工作上发生的事情有点担心，他就打电话给我谈。他公司的积极社交分子说，所有员工都提前下班，我们提前下班一起到酒吧去庆祝同性恋狂欢节。那这位弟兄呢，还有一位基督徒同事，他们两个都不愿意去，感到不舒服。那这两位基督徒 就给这个社交活动的组织者说，我们非常乐意也很支持同事联谊，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去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话，我们是有悖良心的，所以不去。那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同事呢并没有看好他们做出的选择。接下来的周一呢，公司就通知他去参加要学会宽容的教育课程。那 Alice 弟兄他感到，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要跟随耶稣，他感到他在公司的发展受到了威胁。这一份工作呢对他来说是很新，才刚刚开始工作，他的家人有家里面有小孩子需要他赚钱养家，所以很有可能他因为宣告自己是基督徒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跟随耶稣是件冒险的事情。当你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因此受到打击，你心里就会问，这样做真的值得吗？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会读到马可福音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跟随耶稣，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不仅受到打击，而且是重大打击，他被拉去坐牢。那马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要鼓励人回想耶稣的话，不管代价是什么，但我们考虑到上帝的国度即将来临，我们因信耶稣而付出的代价都是完全值得的。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正在考虑有关基督徒的事，可能你的人生经历就告诉你，上帝的信息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但你同时也听到跟随耶稣是要做出代价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然后你会考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可能你也考虑到，哎，如果我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我可能缺少了一些工作机会，或者我的一些人际关系会紧张起来。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不管代价多大，跟随耶稣都是值得的。那我们来看刚才塔利亚所读到的读经，所读到的经文。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就是耶稣的生平记载。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开始在传道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他能赐人罪得赦免的机会，信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与上帝建立关系，这很让人兴奋。那到这里为止，耶稣行了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比如说赶鬼，比如说医治病人。那刚才塔利亚所读的经文第六章，我们听到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很多乡里的人呢都认识耶稣，从小看着他长大，然后他们就，哎，这人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耶稣吗？他是帮我们修家具的呀，他的爸爸也在帮我们修家具的，但是现在，哎，他说居然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我们知道他的底细啊，他们的姐妹我们也认识，我甚至还跟他的姐妹们约会呢。他们甚至还怀疑，哎，耶稣是不是私生子？那他们怀疑他们听到的有关耶稣名声的事情，以及耶稣能让人罪得赦免的事情，他们大大的怀疑这是不是真的。那此时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然后接着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宣告神的国近了，人要悔改，然后提醒他的门徒，你们去跟人传神的福音， 福音，要他们悔改的时候，有些村会接受你，有些村会拒绝你。此时马可就马上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当他要选择忠于上帝、忠于耶稣的时候啊，他因为这样的忠心付上了重大代价。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我们会边读边讲解。第十四节，希律王听见了耶稣的名声，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了，就说，因为当时希律听见了耶稣传扬神的国近了，你们又悔改，那有人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也就是从耶稣里面发出来。有些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些人说耶稣是先知，是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了就说，耶稣是我所斩的约翰复活了。那么多人在谈论耶稣，我们重点看到希律，他是当地的一个行政官，他做过一件事情，他当时呢遇到一个人叫约翰，因为他对约翰下手，他杀了约翰，然后他又说，哎，是不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他害的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也许他当时会很害怕，哎呀，是不是约翰回来找我了。但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希律有多害怕，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权利能够掌控一切，甚至有权利把人杀了，然后你听说你杀的人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你的良心就会质疑，也许我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有权利可以掌管一切。那这位希律王也是这样，他想要掌控自己的国度，掌控自己的王国。这位希律王他不是耶稣两岁左右时要把两岁的婴孩全部杀掉的那位希律，他是大希律，希律大帝。当时希律大帝听到弥赛亚要降生，然后他就去查询弥赛亚要在哪里降生。当时呢，他就把伯利恒所有两岁之下的孩子全部杀了，因为他怕新生王会威胁到他的政权。但是这里的这个希律呢，叫希律安提帕，不是同一个希律。这里的希律叫希律安提帕。那我们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告诉我们当时希律安提帕在巴基斯坦的哪个地区掌权。希律安提帕他在粉色紫色地区掌权，是在约旦河附近，也包括加利利。那加利利是当时耶稣主要的传道地区，也是当时我们听到很多人在想，哎，耶稣是谁。那希律安提帕的爸爸呢是一个集权统治者，所以他也受爸爸的影响。那这里有一位呢有一位犹太的历史学家，那约瑟夫提到当时的政权的现状，他的历史著作里面提到，那希律王非常的残忍，他为了掌控自己的权力非常的残忍。那这里有一个大希律的家的这个家谱，大希律有很多的儿子，他甚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自己的孩子杀了。那希律安提帕大希律曾经向他承诺，他死后呢他会把这个王位传给他。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后来大希律呢改了他的遗嘱，他把他的王国分给四个孩子。 然后希律安提巴就对遗嘱提出异议，他就跑到罗马皇帝那里去对遗嘱提出异议。那希律安提帕他想要夺回他全部的政权，他当时跟他的一个兄弟腓力一起去找罗马皇帝。那在路途当中啊，这位希律安提帕就跟他的嫂子还是弟媳啊发生这个性关系，有了这个外遇了。后来他们到了罗马帝国以后，遗嘱没有被改变，并且呢各自还丢了妻子，他们回去以后又离婚了，重新结婚。那这个希律安提帕他曾把约翰关在监里，原因是约翰向希律指出你娶你的嫂子是不合理的。那我们看到希律王跟约翰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啊，他忠于上帝，他就对一位拥有重大权力的统治者提出他的一些做法呢是不道德的。那他对腓力说了这样的话，虽然你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长官，但你要顺服上帝的国度，因为唯有上帝呢是永远掌权，他会除去他所有的敌人，但现在你有机会悔改，从上帝那里罪得赦免，进入上帝的国度。那施洗约翰当时肯定是这样跟希律王劝说的。希律约翰他了解希律这个人，他是一个偏执狂，他要跟他说这样的话肯定心里面会很害怕，我对他说这样的话值得吗？我劝他悔改，告诉他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会很危险吧？我值得这样去做吗？那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坐在监里的时候对耶稣说，我现在坐牢了，耶稣你真的是弥赛亚，是上帝首立的君王吗？耶稣告诉他，的确我是上帝的君王。那此时约翰在怀疑了，19节，于是呢希罗底就是希律所娶的嫂子了，就怀恨约翰，并想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道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到。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希律啊他心里面很矛盾。那希罗底的话，他想杀约翰，约翰拦阻了他心里的需要，但是呢希律王他并没有一心要杀约翰，他想要按自己的方式掌管一切，得到自己所要的。但是施洗约翰指出上帝的国度要降临了，他心里面又有这个欲望，他觉得上帝的国度很吸引人，他喜欢施洗约翰所传讲的道。罪的赦免，你悔改就罪得赦免，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希律王喜欢这点，但是他却把施洗约翰关在监里，并到监里去听他讲道。我们看到此时呢，希律王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在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到底怎么样选择才能赐给我生命和最终的满足呢？是悔改归向神的国度，还是听希罗底的话？我们回到21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你听到恰巧这个词，你就知道，哎，这里有悬念了，时机到了。那我们就知道接下来马上要发生很重大的事情了，是故事要进入高潮了。马可福音里面经常会提到这个时机，比如说耶稣传讲说神的国近了，日子不多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此时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因为是他的生日嘛，他就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所以希罗底的女儿就是希律的侄女了。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这是希律王的生日，他们大摆宴席，所有的大臣、千夫长都，所有首领都来参加这个宴会，美酒、美食、美女跳舞。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就提到，希律安提帕呀，他是醉酒宴乐重信的一位王，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想象他们当时的他当时的生日 party 是怎么样的情形。这里提到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这个欢喜呢，前面还提到希律因施洗约翰的讲道又欢喜，所以呢这个希律王一方面欢喜眼前的众遇，一方面他又欢喜神的道。所以他心里面很矛盾了。我们接下来读22节。那当时希律王很欢喜，他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那这里希律王他让自己的欲望牵引他进入一种错觉，他所做出的誓言，比如要把国的一半赐给他的女、他的侄女、他的妓女，你可以想象，这位君王他醉酒以后有点疯狂了，马上要失去江山的一半了，好像自己是上帝，能够随便对他的国度做出决定。你可能记得背景，当时的希律王他并没有学习到自己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并没有这个国度，因为他去对他爸爸的遗族提出异议的时候，罗马皇帝并没有答应他，而此时他居然在夸口说，我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所以他这里其实是空头支票，他没有得到他爸的这个王位，他却跟他的妓女，也就是他的侄女夸口说，我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给你，并且呢他还发誓说，随便你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不知道这个女儿可以求什么，他就答应说要给她，就好像哎，我给你一张支票，你写多少钱都可以。这就是希律王的错觉。那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权的人呐，他们误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上帝就在他们人生当中工作，让他们意识到 他们的自我和狂大会受到挑战。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故事，向人表明那些当权的人却没有考虑上帝和上帝的国度。他们暂时可能看起来很风光，但是最终这些权力都要失去。这里的希律王就是这样，他的决定、他的行为都是因为错觉而行的。他以为自己有权力掌管他的国度，掌管他的人生。所以你看到他的错觉怎样误导他。那我在维多利亚有一位叔叔或者伯伯，其中有一位呢是侦探。我的叔叔是侦探，他做过一些大案子，他想要抓一个大罪犯，但是一直抓不到。其中有一个案件，我跟我的叔叔提到，你觉得你抓得到这个犯人吗？然后他很有信心说，时机到了肯定会抓到他，因为他医生的工作证明，即使是很善于销毁证据的罪犯，当他很狂妄自大的时候，他都会给警察留下把柄。这是警察能追踪到这些证据的时候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历史也会看到，当我们看到名人的经历也会看到，人会暂时的在高位，但是时机到了都会被降低。那希律活在自己的错觉中，以为自己权力很大。那我们看到他落寞的时候，34节，耶稣出来，我们看到这位女儿出去找她的妈妈说，哎，我要求什么。然后妈妈就说，你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然后女子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迟。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那故事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他开始的时候很矛盾，在十字架路口，他选择了跟随自己的愚蠢和错觉，他做出了决定，要背弃上帝的国度，要背弃心里向他呼召的上帝国度的声音。他杀了施洗约翰。最后一句经文28节，约翰的29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那这是回顾以往发生的一件事情的最后一节经文了。那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真的值得吗？施洗约翰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当他这样忠心于上帝的时候，他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这值得吗？那这句经文，这个问题是马可福音一直在问人的问题。施洗约翰之前，耶稣就提醒他的门徒，有人会拒绝有关上帝国度的信息，有人会接受。我们知道，当时读马可福音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当时在那里聚会，他们在罗马聚会。当时罗马帝国啊是压迫基督徒的，当时尼禄在统治罗马帝国，他不断地去抓基督徒，把他们杀了。 很多基督徒读这个马可福音，当时很多基督徒读马可福音，不仅有邻居举报他们，不仅像我们今天这样啊，在澳洲你是基督徒，你不会宽容同性恋。但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受到更大的逼迫。耶稣的门徒彼得还有这个保罗的话，他们都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被杀头的。所以呢，马可对当时受压迫的基督徒说，你们考虑一下，这是否值得跟随耶稣？你们现在因为信耶稣，你值得去受这些逼迫，受这些杀害吗？那马可利用这个机会来，在施洗约翰问的同时，也在问我们值不值得。他同时也在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和今天的基督徒，让他们不要怕压迫基督徒的大权柄，因为这些权柄都是短暂的。那马可福音开头，耶稣传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施洗约翰都在呼召人，你们自己想想，你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然后要知道不管代价是什么，你在今生跟随耶稣都是值得的，不管代价是什么。当你以上帝的国度来衡量的话，都是值得的。那耶稣会说，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4节，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我们这段经文有些弟兄姊妹比较有印象了。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马可在告诉我们发生在施洗约翰身上的事情，当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读马可福音是从头读到尾的，他们心里面也在考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马可用各种细节深度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虽然做基督徒会受到压迫，甚至比拉多，当时的一位统治者比拉多，也因为自己的私欲妥协，以至于我们看到耶稣最后也被杀了，他的身体被埋在坟墓里，然后门徒把他的尸体埋了。但是不一样的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那马可是在鼓励所有基督徒，不管你因为信耶稣需要面对多大的压力，你要看清楚，为了神的国度，你付上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哪怕是你生命的代价。因为神的国，他的君王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罪得赦免。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会让所有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传扬耶稣，跟随耶稣，无论代价是什么都是值得的。代价很大，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受到鼓励。我们听说有人拒绝耶稣，因此被人杀害，这其中提的是施洗约翰了。那希伯来书同时也提到，我们基督徒还没有被压迫到要丧失生命呢。那在澳洲就是这样，在澳洲你不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被人杀害。 但是就像我们的 Alice 弟兄一样，他因为坚定自己的信仰，他在宣告神的国近了，他在工作上发展的机会呢就受到了影响，他的社交关系也受到了影响，甚至他还失去了很多可能加薪的机会等等。但是我们的 Alice 弟兄，他还年轻，孩子也很小，需要养家糊口，因为他如果他由于跟随耶稣而失去工作的话，那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即使是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首先要看到神的国度，这是我们做决定的标准。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选择？我们的社会乐于逼迫基督徒，那目前甚至在澳洲的话，我们没有很多诚实的表达自己良心想法的机会。那最后我要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有还没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如果你听到耶稣能给人永生，能让人罪得赦免，与上帝建立关系，你觉得这个消息很吸引人，而且你也听到跟随耶稣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可能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也像希律王一样，哇，我想要今生的宴乐，我想要今生自己做主的权利，但你同时又听到你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你能罪得赦免有永生，你也像希律王一样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鼓励你要继续考虑，你不要像希律王一样让你自己失去了做选择的机会。你现在发现自己有这个心里面互相矛盾的，要么今生要么永生的想法，你现在就要做出选择，因为神在呼召你，你现在就要做出选择，因为时间有限。那接下来我就会带领大家祷告，一会我们也要唱到愿耶稣在我们身上显大。那这些歌赞美诗提醒我们，哪怕我们要经历如火一样的熬炼，但跟随耶稣总是值得的。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进入天堂的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无能的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我们知道跟随耶稣会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因为坚守信仰付上了代价，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今天我们为所有的人祷告，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鼓励彼此坚定自己的信仰，不管做人生的大小决定，哪怕是生死的决定，我们都可以用神的国近了，人要悔改信福音来做评判的标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赐人罪得赦免的机会，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为我们当中喜欢耶稣，心里面因听见耶稣的事情而感到欢喜的人祷告，祈求你继续在这些人心中祷告，吸引他们来听福音，让福音在他们的身上做出工作，让他们有永生的福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